四，访极乐世界，拜见阿弥陀佛。出了兜率天，我又再持楞严咒，脚上现出莲花座，腾空而起。一路上耳际响起呼呼声，但不觉有风，速度之快，委实难以形容。眼前一切优美的天仙之境从我们身边掠过，很快的就被抛在后头。约莫一刻钟左右，看到莲花座之下金沙铺地，一排一排的大树高数十丈，金枝玉叶，叶有三角形、五角形、七角形，皆会发光开花，各种美丽的飞鸟身会发光，有的鸟有两个头或数个头，两翼或数翼，它们自由自在地飞翔，歌唱着阿弥陀佛的圣号。四周围皆有七彩的栏杆，观世音菩萨告诉我说，佛经上所说的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就是这个境界了。耳边听到很多讲话的声音，但语言却完全听不懂。观世音菩萨说，阿弥陀佛听得懂。一路上还看见很多高塔，皆七宝结成，隐隐泛光。如此一直走，不久来到了一座大金山前面。这座大金山比起中国的峨眉山不知要高大多少倍。毫无疑问，这时我们已经抵达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中心。观世音菩萨挥手一指说，到了，阿弥陀佛就在你的面前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奇怪地问，在哪里？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座大石壁挡在眼前。岂知观世音菩萨的回答颇令我感到出乎意料之外。他回答说，现在你就站在阿弥陀佛的脚趾间。我说，阿弥陀佛身躯如此高大，我怎能看得到呢？其实这种情景就像是一只蚂蚁站在美国100几十层的摩天大楼底下，无论怎样抬头也无法看到摩天大楼的全貌一样。观世音菩萨嘱我快快跪下，请求阿弥陀佛加倍引接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我连忙跪下祈求阿弥陀佛的加倍，求着求着，霎时间只觉自己的身体突然不断地高大起来，一直高到他的腰间。在这个高度中，我看到阿弥陀佛确确实实地就站立在我的面前。他站在数不清层层的莲花座上，花瓣上层层有宝塔圣境，放出千万色光，光中有佛端坐在金色光芒中。同时我还看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，再放眼望去，我看见了整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全貌。这时圆观老法师变回观世音菩萨的真身，全身透明金色，衣服发出千百种光，认不清是男是女。此时他的身形比我高大，约莫有阿弥陀佛的肩膀高。我站在那里，见到这种殊胜的境界，看得出神了，一时之间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现在要我将当时眼前的殊胜境界一一说出来，那恐怕要讲上7天7夜。单说阿弥陀佛那庄严无比的法相，就是讲半天也讲不完。例如 阿弥陀佛的法相，他的眼睛就像一片汪洋大海一般，讲出来可能没有人相信，但实际上他的眼睛就像人间的大海一样大。西方极乐世界国土，据佛经上说，有10万亿佛土那么遥远。若以时间来计算，人的每一分钟用光年来走，也需要105亿光年时间方能抵达。换句话说，以人的寿命来看，那是绝无可能的事。但是，欲往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要发愿，一刹那间便可抵达。若从物质上说，靠人的肉体来行动，走向西方极乐世界去，纵使是从整个地球由生到灭，用这样长的时间来走，也是无法抵达的。因此，要靠本身的愿力，加上阿弥陀佛的加倍，只要一刹那间便能抵达目的地。我向阿弥陀佛顶礼，求他加倍赐我福慧，了脱生死。阿弥陀佛说，观世音菩萨引接你到这里来，到各处参观，你就去吧，但过后你必须回返人间。当时我惊叹于极乐国的殊胜境界，感到人间很痛苦，不想再回去。于是我哀求道，这里极乐国太好了，我不想回去，求阿弥陀佛大发慈悲收留我。他说，不行啊，不是我不肯收留你，要你非走不可，而是你在二劫以前已往生极乐国土，只因你自己发愿再回到人间救世度人，所以你目前还需回去完成你的心愿，把极乐世界里的情形传达给人间知道，借以教化世人。阿弥陀佛又记曰，你已往生二劫前，只因发愿度众生，累世父母及亲属，世就回归九品莲。佛说此偈已，我立即全身震动，回忆起二劫以前往生的情景，历历在目，全部涌现出来，看得清清楚楚。阿弥陀佛对观世音菩萨说，尔就带他到各处参观去吧。我向他拜了三拜，与观世音菩萨走出了说法台大门。这时我看到所有的大门、走廊、池畔、栏杆、山、地都是七宝结成，皆会发光，就如电灯、电条一样。最奇怪的是，这些看似有形的东西皆透明无阻碍，可以穿越而过。大门上有4个大金字，旁边也有对联，我看不懂，但现在还记得有一个字是，其他3个字记不清楚了。观世音菩萨解释说，用中文读是大雄宝殿的意思，也可以解释为无量寿佛。那座金碧辉煌的大殿雄伟无比，有好几万人在内，同时看到很多菩萨或坐立，有的在殿内，有的在殿外，身体皆金色透明。菩萨的高度比佛稍矮了一点，在诸菩萨中还看到了大势至菩萨、常精进菩萨等大菩萨。观世音菩萨说，好，我这就带你去，从下品下生至中品中生，一直参观到上品上生去。一路上走着， 我们的体型却跟着慢慢的逐渐缩小。当发觉到这种怪现象时，我就问观世音菩萨说，为何会有这种情形，人会逐渐的缩小下去。他回答说，极乐世界各品众生因境界不同，体型高度大小有异。我们现在是从上品阿弥陀佛处所走向下品。九品莲花，上品者比中品者高大，中品者比下品者高大。我们现在前往下品去，故体型身高跟着渐渐缩小，以致与下品众生成正比例。又如人间，人体最高不逾八尺，天界的天人则身高三丈余，这叫做配合境界。五，下品莲花待业往生处所。说着说着，我们来到了下品莲花池，放眼望去，只见那里地平如掌，皆黄金铺成，隐隐发光，而且是透明的。不多时，眼前出现一个十分宽敞的广场，广场上有很多女孩子，年龄约莫13、14岁。这些女孩子头顶上扎两个发髻，插着紫花，非常漂亮。她们身穿一色淡绿衣，桃色的肚裙，腰系金带，一律相同装束，外貌亦完全统一。西方极乐世界居然会有女众。我满腹狐疑地向观世音菩萨问道，据佛经上说，在极乐世界中无有男女之分，为何此处会有女孩子呢？观世音菩萨回答说，不错，这里无分男女相，你看你自己现在如何。我被他这一提，才赫然发现到，原来自己已变成一个13、14岁的女孩子，装束样相完全与他们一样。我惊异地问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说，这里有一位菩萨主宰，变男的则全部为男，变女的则全部为女。其实不论变男变女，在莲花化生中是没有血肉之躯的，身体皆白色水晶，通体透明，像玻璃一样，但有一个人形，因此实际上并无男女之别。我一看自己的身体，的确就像观世音菩萨所说的那一样，不见皮肤、肉、指甲、骨血，只是一体白色透明的水晶。往生到下品下生里的人皆待业往生，来到这里不论男女老幼，莲花化身后一律变成13、14岁的孩子样相，返老还童，皆变得亲切可爱，美貌异常。外表上虽有男女之分，实际上则无男女之别。我问观世音菩萨说，为什么往生到这里来的众生会变成一律样相，同样岁数呢？他回答说，这是因为佛性平等，阿弥陀佛的佛力接引他们到这里莲花化生，一律平等待遇。不论你在人间是老公公、老太婆或中年人、壮年人，莲花化身后同样生成10多岁样相。这个原理就像在人间出生的婴儿一样，身体大小相差无几。在下品下生中，莲花化身后，在莲华内每天6时 有一时是讲经会，由一名大菩萨主持。到了讲经时间，法钟一响，莲花池中的人或居住在楼阁内的人都会一律变成女孩子或男孩子，有一定的形象，他们的形象与装束全由佛力或菩萨所控制。佛力要变男就成男相，要变女变成女相，装束也如此，要红一律就红，要绿一律就绿，要黄一律就黄。这些下品下生的众生，白天则走出莲花，出来玩耍，或唱歌，或跳舞，或礼拜，或念佛，或诵经，或嬉戏，以及其他活动。到了歇息时间，便回到各自的莲花中去。换说之，白天花开，夜晚花合，歇息时，在莲花中，有的自心念佛，有的则做各种奇梦。由于待业往生，故难免有过去世的业妄反应。观世音菩萨说，好，现在就带你到莲花广场去看看。到了那里，起先只看到一二十个女孩子，接着很快的陆续看到几十个、几百个、几千、几万个女孩子，霎时间整个大殿大楼内都挤满了这些外貌装束一模一样的女孩子，她们集中在一起给我们参观。在她们来说，那是极端轻而易举的事，一下子就集中数万人出现在眼前，不像我们人间要集中几千几万人，煞费周章，需要很多时间来安排。不一会儿，我们来到了莲花池，只见池里的水甚是奇特，就像是空气一样，不像我们娑婆世界里的水，是液体状的。观世音菩萨说，你下去洗个澡吧。我说，衣服弄湿了怎么办？他说，不会湿的，不像娑婆世界里的池，下水后会弄湿衣服。我一言，战战兢兢地下池洗澡，的的确确，衣服真的不会湿，而且更奇怪的是，我不会游泳，怕会沉下水底。可是在莲花池中沐浴却可以任随己意，要升高就升高，要下降就下降，要往左就往左，要往右就往右，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心意来加以控制。我在池中一圈又一圈的兜着玩，好不快活。我好奇的试喝了一口水，水很清甜，于是我大口大口的喝个痛快，越喝越觉精神倍增，全身轻飘飘的，好像是要飞起来一样。我摸一摸自己身上的衣服，一点也没有湿水。当我游到莲花池的池心时，我看到很多美丽的莲花开得十分灿烂。有人端坐在花上念佛，但是也看到一些莲花正在枯萎或折断，甚至已枯死。莲花池中的水就是阿弥陀佛经所说的八功德水。六，下品下生往生者的业妄反应。下品下生的往生者，就是我们娑婆世界里求生净土、一心念佛、待业往生的众生。什么叫做待业往生呢？往日在娑婆世界里，这些众生曾做过各种恶业，如杀生、偷盗、欺诈、诽谤、陷害、两舌、邪淫等。 论这些人的德行，原来是不可能往生西方的。可是在他们临终的时候，缘遇善知识，教他们念佛经，念阿弥陀佛名号，一心不乱。能够一心不乱者，皆素植善根，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加倍，引导他往生极乐世界，在下品下生中莲花化生。然而九品莲花欲从最下一品下品下生，修到最上一品上品上升，则需要到十二劫的时间。一个劫等于是1679万8000年。所以下品下生的往生者，欲修到最上一品，需要到2亿157万6000年的时间，方能成佛。但是如果我们在娑婆世界能够下定决心勤修苦练，可能3-5年时间便能身居中品或上品，或者在这一辈子中便可以成道。因此我们必须珍惜人生难得，勤苦修行，能有所成就的话，渴望直往上品上升，花开见佛。如印光法师与弘一法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此典留待后述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我们娑婆世界中的众生却有多种苦不可避免，那就是生老病死，求不得苦，怨憎会苦，爱别离苦，五阴盛苦。在极乐世界里，纵使是下品下生，也绝对不会有上述等苦，因为是极乐世界，只有乐而没有苦。虽然下品下生的众生需要十二劫的漫长时间修行，但是却能保证寻疾而上，直至花开见佛，途中绝无退转堕落三恶道四恶趣之余。而且整个的修行过程自始至终都是在极乐的状态中度过的。下品下生的莲花不同我们人间的莲花，约有1里至3里见方那么大，3-4层楼高，莲花皆会发光。这里的往生者，如果他们在莲花内起着各种妄想，莲花的色泽就会成暗淡无光。反之，如果没有妄想，内心清净，莲花便会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。以下是两则实际例子。观世音菩萨说，众生累世以来造作各种不同的业，故待业往生后，业妄反应也不相同。下品下生者业障比较多，当然有轻重之分，所以下品莲花中亦分为上中下三等，多数是人间的恩爱难忘，如父母兄弟姊妹朋友等，以及对物质财富的欲望都会一一反映出来，犹如人间的做梦一样。现在我就带你去看看妄业反应的实际情形吧。转了几个弯，看到一朵色泽暗淡的莲花，走进去看时，见有一座高楼大厦，房子比皇宫更富丽堂皇，花园十分优美，屋内古物珍宝价值连城，一切布置非常雅致，犹如人间宰相府邸一样。屋中男女老幼数十人，衣装与人间一样，非常华丽。只见人员出出入入，非常热闹的样子，好像在办什么喜事似的。我问观世音菩萨说， 为什么极乐世界里还有像人间家庭一般的生活方式？他回答说，这个人虽然临终十分清净，待业往生，但是累劫习气妄想很多，红尘未了。这里的数十人都是他生前的父母、妻子、爱人、兄弟、姐妹、儿媳、亲戚，恩爱难离，故每次他回到莲花中休息时，便思念这些人和物，妄想在一起，他们便显现出来。因为极乐世界是有乐无苦的，想父母，父母来，想妻儿，妻儿来，想华厦，华厦来，想山珍海味，山珍海味来。展现出来的情景，就像娑婆世界众生在做梦时一样，在梦中如同处在真实情况，醒来时则一切空无所有，这就是业妄反应，只是一种假象，他在人间的亲人是不知道的。观世音菩萨的话发人深省，其实人间的生活也何尝不是一场大梦呢？当灵魂离开了身躯，你在人间所有的一切无法带去，不再属于你，就像做了一场幻化的梦一样，到头来皆是一场空。观世音菩萨又解释道，其实待业到这里往生的人，妄想比在人间的欲望更多，因为娑婆世界是物质的，阻隔很多。暗，物质如隔一张纸，看不见。物质本身不断新陈代谢，原生原死，因此对很多东西往往会有求不得苦之叹，但极乐世界就不同。不是物质的，只要你一想，妄想，要什么，什么就呈现在眼前，给你享用不尽。极乐世界性质属虚空，遍满法界，天界属神智，虽有五通神力，有时还有求不到的现象。人间属物质，重重阻隔，所求难以实现。我又问观世音菩萨说，妄境即梦与如来清净实境有所分别吗？他开示说，实境是常住不灭的，会永远放射出各种光芒，而妄境则属无常，不会放射出任何光色，故一旦自己的妄业觉醒时，便一切空无所有。如人间睡觉做梦一样，梦中的山川人物、城市大厦，醒来时皆不存在。娑婆世界里的众生，不惜穷一生之精力，争名夺利，拼个你死我活，但是到头来，死后一件也不能带走，神魂堕入六道轮回中，原生原死，依业报吃尽苦头，故欲脱离苦海，必须早日觉悟，回头是岸。上述那家主人是待业往生的，据观世音菩萨说，他是我的同乡，福建莆田，语言与我相通，叫我进屋内看看。我们走入那座华厦内，只见里面大排宴席，桌上摆满山珍海味，有六七十个人正在大吃大喝，场面甚是热闹。有一个老人，约莫七十来岁年纪，他的气派与人间的大富豪一般，想是主人身份。他看见我的到来，很客气地向前来与我搭讪。他问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用福建话回答，我是从福建莆田来的， 是你的同乡。他一听到同乡二字，满是欢喜，不断点头地说，很好，很好，并且很热诚地招呼我一起入座。我随口问道，你们在这里举行什么大宴会啊？他笑笑，却反问道，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我伸手指着站在门外的圆观老法师，说，是观世音菩萨带我到这里来的，来这里参观旅游。此言一出，眼前的整个情景突然起了变化。这老人一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字，身子抖得一震，脸上现出惭愧的神态。霎时间，眼前的那座华厦，里面的六七十个人，以及整个宴会热闹的场面突然消失了。那老人也变回十三、十四岁的身相，端坐在莲花上，通体水晶白色透明，十分好看。这个情景的突变，正如观世音菩萨刚才所说，景象由妄想而起，妄想灭，景象则随之而灭。原来此人前生在娑婆世界是一名富商，他生前的种种妄想犹在，积习难返，喜欢大排宴席请客，这种习性时不时地显现出来，就成了刚才那副情景。过后他对我自我介绍说，我是福建莆田韩江多头村人，名叫林道一，家庭富有，在多头村属望族，临终时得善知识指导，十念往生。但很惭愧的是，我的业障妄想很多，不能除掉，恩爱难舍，故时常胡思乱想，出现各种妄境。观世音菩萨曾点名两次与我开示，要我纠正，但我总是旧病复发，改不掉。临别时，他还附托我带一个讯，他有一个儿子，名叫阿旺，住在新加坡，主我将来回返娑婆世界之后，转告他的儿子阿旺一声，说他父亲在中国业已往生西方净土了。观世音菩萨劝导这些待业往生的人，多到莲花池的八功德水中洗澡，洗去心中的妄想，使自己的心性渐渐恢复清净。我与观世音菩萨又来到一个陡峭的高崖下，这时我又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，我看到一位年约20岁左右的女子，她身穿像人间一般的黑色衣服，在高崖下嚎啕痛哭。当时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极乐世界是有乐无苦的，为什么还会有人在这里痛苦得如此悲伤呢？观世音菩萨似乎已透支了我的心意，叫我向前去问问他看就知道了。于是我走到他的身边，双掌合十，问他，女菩萨，你为何在这里哭得如此悲伤呢？他抬起头来一看，不但不哭，反而笑嘻嘻地对着我说，我是背景妄想纷飞。话音方落，他便回到莲花池中的莲花枝上端坐，变成一个十三、十四岁的女孩样相，全身水晶，那座高崖也同时消失了。他向我自我介绍说，我是福建顺昌人，名叫某某某，现年21岁，是皈依了佛门的女居士。1960年间，我决心出家，却被人从中干涉，一直不肯，最后逼得我跳崖自杀。 这本来属于十恶之死，不能超生。但是观世音菩萨发大慈悲心，念我一片真诚，接引我往生净土。因我才往生不久，故心惊妄业未除，因此时不时的不能控制自己，将自己心中的心惊妄业反映出来。这种现象就像在人间做噩梦一样，心中常出现惊险境界，虽蒙观世音菩萨说法，但还是不能免除。我关切地向他指示说，你看，站在我身旁的不就是观世音菩萨吗？他闻言，马上向观世音菩萨跪拜顶礼。观世音菩萨指示他说，你快到莲花池中，用八功德水多多洗澡，便可渐渐消除这些业障。在莲花池中，莲花池也展现出各种枯荣盛衰的现象。我就问观世音菩萨说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回答说，个别莲花的枯萎或失去生机，那是因为有人初信佛时非常虔诚，勇猛精进的念佛，播下佛种，种子在莲花池上生长茁壮，美丽盛开，可是只勤修了一个时期，心代谢了，信心动摇了，不但不念佛，甚至干起十恶的坏事，因此他那株莲花就渐渐枯萎了。你看，那株折断枯萎了的莲花，就是西省某某某。他开头是皈依念佛，后来当了官，佛不念了，还开荤做食恶，被政府判处死刑，所以莲花折断了。还有另一株枯死的莲花，他是永泰县人，皈依法师念佛三年，花开得很漂亮，后来想发财，跑去做生意，不再念佛了，尽量谋取不义之财，但最后却破产了，债台高筑，走投无路，自杀身亡，十恶者不能往生，故莲花枯死了。我又问观世音菩萨道，常亮法师生前对我说过，念佛一句罪减何杀，那人念佛已三年，为什么没有功呢？他说，那是指不懂佛法的人，随事作恶，后来闻善知识启示，立即回心向善，忏悔，永不再作恶，真心痛改前非，弃恶从善，开始一心念佛，念一句佛号就灭了他自身上的无量罪业，接着持久念佛不变，死后往生极乐国土，虽待业往生，但永不退转，终成佛道。观世音菩萨顿了一顿，续道，但是有的人口头念佛，而心如毒蝎，暗中害人作恶，这种人是乃属十恶者，不能往生净土，只种了些许善根。不过这个人的善根犹存，只要一旦醒悟，再行忏悔，念佛行善，那株莲花便会重见生机，再度光辉灿烂的开放。据观世音菩萨透露，世间不论贫富贵贱，善恶智愚，男女老幼，各界人士，只要信心真诚，勤行念佛，止恶行善，心口如一，持之以恒，净土莲花必将茁壮成长，临命终时自然蒙阿弥陀佛的接引，往生极乐，莲花化生。 倘若只是信佛念佛，忽热忽冷，忽勤忽懈，莲花虽开，也不会茁壮美丽。如再做坏事，十恶之死，又堕入六道轮回，就不得往生极乐国了。说到这里，忽然我看见一个年纪约莫30多岁的尼姑迎面向我们走来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她是江西省云居山云庵的住持法本尼师。他看到我便大声叫了起来，说：“哎呀，是宽净师兄你来啦，欢迎欢迎，恭喜恭喜。”我问他：“你何时往生的？怎么我不知道？”他说：“1971年，由于我不肯还俗，后来在一个地方跳水自杀了。本是十恶不能往生，但我佛慈悲，大开恩门，念我一心念佛，一尘不染，故引接我来往生。我才来不久呢。”我又问他：“往生下品莲花者，大家样相皆10多岁的孩子，为什么你还是30开外的尼姑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听说你来了，我便妄想反映成原来的样相，方便你认出来。宽中师兄好吗？你回去后又见到他，叫他精进勤修，我已往生净土，请他放心好了。”